你觉得南北的喝酒文化有什么差异呢？我觉得南北的喝酒文化差异还蛮大的。
是的呀，但是我觉得就是咋说呢？因为我是上大学之前在北方待着呀，所以其实就是我看到的，包括说我一般去参加的那种聚会，就是家里人的那种嘛，大家真的都是贼能喝啤酒，就夸张一点，就是说真的是那种踩着箱子喝的，基本上像那种过年过节或者是就是那种。爸爸、叔叔们吃饭的时候，两箱啤酒很容易就没了的那种，而且大家都是，可以直接一瓶一瓶闷的那种。然后在南方我没咋喝过酒呢，感觉就是好像只有咱们喝过。咋说呢？哦，我大学的时候喝过一次，那个是跟我们当时的那个老师一起吃饭。感觉我不是在成都上学嘛，然后我们同学喝酒都很含蓄，因为那我们班男生很少嘛，然后去的那个男去去的去这顿饭的男生大概占了我们班的一半以上了已经，然后剩下的几个女生基本都是北方人，然后我们有一个内蒙古的同学女生嘛，她就是可以直接喝白的那种，本来开始我们都只是喝那种葡萄酒嘛，然后。这个女生她直接跟老师说：“老师，那个白的给我倒点呗。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桌上的同学，男的就都傻了，因为我们当时那个班里的男生基本都是南方人，所以这个就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南北方的差别。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南方，比如说在上海，但是因为咱们去喝酒那些地方，并不是。说一个，并不是说那种比较普遍
好
的，
饮是吧？
对对，不是那种很普遍的喝
我
酒
知道你
的
说，
场
不是一
所，
种串，不是一种烧烤店之类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的喝酒形式还是会根据这个店的风格来去转换吧，对吧？而且也是分你喝酒的类型嘛，肯定。
是的，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类似于一种，很普遍的喝酒方式吧。
对啊。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想一下，我之前或者是现在去那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现在大家都克制了吧。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和大学同学他们去那个店里面吃饭或者吃串，我们也是按瓶吹。就是也
对
是
啊，
那种一件一件的，
对啊，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只是说可能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你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变得很克制对于喝酒这一块。因为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点就在于说，我听到有些播客，就是特别是在北方或者是说北京这些地方，我是感觉他们的氛围可能比上海要好很多。因为我只是道听途说啊，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举例子，就是我是感觉拿我自己举例，就是我的接触的一些同事，比如说我下班了之后，我叫他们去，大家一起喝杯酒啊，其实这种愿意去喝酒的同事是很少的，就是大家可能下了班之后都回家或干嘛这一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可能是，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对酒这种东西会有一个很潜移默化的一个偏见，就是感觉你，会，他可能不像日本人，大家看那种日本日剧或者是那些欧美的剧，大家下完班之后一般都会去酒吧或者是去那种啤酒，不管是啤酒也好，
居
烤
酒
串店
屋
也
之
好，
类的，
居酒屋这些都会去喝一杯，因为这是一个很稀疏平常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自己可能下完班之类的，我如果公司周边有酒吧最好，我就去下班喝一杯，并没有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我就觉得我需要放松，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让我放松一天的心情，我干嘛，或者是我也想享受一下那一刻酒下肚那种舒爽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反而是。 或者是我的这个职业也好，或者干嘛，可能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感觉这样的人很少。但是我听播客的话，当然大部分是北方的播客，他们感觉就是那种文化很繁荣，就大家下完班喝个酒干嘛之类的，特别稀疏平常。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怎么说？我觉得
我人
这
缘太
有，
差是吧？
我没这么说，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北方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人际交往就是关系本来就会比较近，但是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上海的那种同事关系其实是很分明的。
哦，我懂你意思了。哦，我知道你意思。其实还是一个人文文化的问题，它偏商业，那边还是偏那个，就是人文一点。
对，就是大家的关系会比较近，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有在我们那种政府单位实习嘛，然后当时实习的时候，我房间里的那个领导啊，他跟我爸年纪差不多大，就是午饭会叫我一起去食堂吃的那种，但是。我感觉就是最开始我去一条的时候，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看起来长得不太好接触，就很
哎，
少
你
有
不
人
要
问
去
说
点名咱们公
你
司。
要不要一起吃饭呀？很少有人会问。
我懂你意思了，
对，
现在
就
我
是
懂
大
你意思。
家的界限画得比较清。
我知道啊，现在你这样说我就能理解了，因为是的，怎么说？可能是最近这几年我有这个感受吧，因为之前我反而是没有，因为之前我都是在那种小的工作室之类，因为我做摄影嘛，这个小的工作室就几个人，最多就十几个人，大家非常近。然后可能来到大公司之后才有那种感觉吧，而且可能真的是有这个感觉。而且我最近不是我们隔离嘛，我们隔壁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从北京回来的，然后他就感觉就是他在北京就是特别多的那种。哎，我们这样说了，好像感觉有点像那个两个城市要 PK 了那种感觉。
没有，但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也会下班跟我关系好的同事一起去吃饭，但是我在上海就你不可能当天说咱们俩下班去吃一个饭，或者是咱们俩去喝一个酒，你得提前约说咱们周五去吃个饭行不行？但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咱们俩今天晚上去吃个饭这种的也是可以的。
对，我现在想了解，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但如果是朋友没关系，我朋友我可能现在我要约他6点钟吃饭，我可能5点钟给他电话，我说你吃了没？没吃我们一起吃饭，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同事也 OK，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我就直接下完班就见的同事，我就直接说，哎，你就没事吧？那咱们去喝一杯干嘛之类的啊？大家会有点。
错愕。
对，就是，我就感觉，哎，这个不行的吗？
不重要。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就我是在想这个，就是南北的这个东西。然后最近也在想，因为比如说我不是之前听那个东东锵嘛，你知道吧？
我知
就
道。
他之前也在上海，他也在广东上海，后面他还是回北京了。然后我在他的播客里面可以隐约感觉到。他为什么要回去？虽然他没有很表很很很很直白的说他为什么要回去，其实他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太过于偏那个商业了。我是有这个感觉，当然不是说商业不好啊，我觉得商业蛮好，大家都守规矩，大家都按规矩办事，干嘛这？虽然这次疫情大家都没有按规矩办事，对吧？哎，当然你不能一直去盼望说。一直是这样状态，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对，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这就是我这后面一直在，因为我没有在北方待过，所以我会有这一方面的一个疑问。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特别是我是感觉大家应该都有共鸣，就是特别是你生活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或者通过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去交朋友？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是感觉， 我是觉得我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我很容易交朋友，因为就因为就是你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你朋友，
不是，
但是，
是你太热情，是你太热情了。你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所以你觉得大家，你可以尝试和大家交朋友。
也可能吧，也看人吧，我觉得也看人，也不能说都想交朋友，我只是觉得现在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因为可以有时间思考嘛，因为我看不管是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其他人也好，我都一直在思考他们是怎么交朋友的，因为我是感觉大家好像都蛮那个，就蛮固定的，就大家的轨迹蛮固定的，那我在想他怎么去交朋友了。除了同事，我说除了同事，你交朋友，那你再通过其他东西，那还能通过什么渠道呢？
我是有其他的，我是有除同事以外的朋友了，倒是。
对啊，我就是通过什么渠道？因为感觉每个人大家都说，啊，我工作了一天，我在家都不想动了，我就想躺着，
有那
对
种
吧？
你原来的朋友，比如说你就是上大，就是你之前读书时候的朋友，他碰巧和你在一个城市了，那你们可以继续的那个交往。然后还有，
啊，这个不叫交朋友，这个不叫交朋友，这个已经
你
是
的意
朋
思
友
是
了。
认识新朋友是吧？
对啊，当然是。
好的，我有一个网友，我们现在是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
那你们是通过网络交朋友，
对。
然后因为在网上聊聊得好，然后就线下面基。
对，其实之前有很多，但是有在北京的，然后还有成为室友之后闹掰的，
OK，那除了这个呢？
我觉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交朋友的事情是很困难的。就如果我主动去交朋友的话，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像线下看展，或者是你去参加那种，市集之类的，可能会认识到新朋友。
是的，
但是
这个
就
也是。
还是概率很小嘛，因为我觉得上海真的是那种界限划分得很清的感觉。
对，是有一点。还有就是，我是感觉，这个是一方面，我自己感觉就是，另外一方面是感觉，不是说大家没渠道交朋友，而是大家变得
不
越来
想，
越。对，大家变得越来越不想，越封闭了。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疫情有关系的。
我觉得不是疫情，疫情之前就是这样的。
不，我觉得是的，因为我每次想要大展拳脚，展开我的交友网的时候，然后总会有一些事情来阻挡我。这次就是疫情，
那之前
就
呢？
我问。对，因为我本来我不是19年9月份来上海的嘛，然后你想20年年初就疫情了，我本来在上海是要大展拳脚交朋友的，然后就是受了这个限制，你有很多活动没有办法展开啊，对呀，
就因为疫情，你也没办法交朋友。
我觉得会有这方面的吧，然后就是从这个怎么说，从你。最开始不像这次这么严格的封闭之后，那你可能就是咋说呢？你就觉得想要再去拓展一些人际关系就你会变得很小心，也会变得很谨慎。你在想这个人，你在咋说呢？你在尝试交友之前，你自己心里就会有很多问题。你在想，我是不是能和他交朋友之类的，或者说，你就直接不出门了，这
不
种
是，
的。
那为对你说到这个点，那为什么我们在担心，就是这个点呢？
我不知道，
就是担心拒绝，担
我
心
不
他
知
没
道
跟，
啊。
我是感觉，我自己感觉就是有点，慢慢的有点那个自我封闭了。我以前还感觉有点想去那个不同的渠道或不同的场合去交不同的朋友，但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网络，还是因为你成长了？
不是，反正
然
我
后，
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因为疫情，因为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去咖啡店喝咖啡，我都会主动和店主聊天的。但是来上海之后，我就很少会主动和店主聊天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都就是很怪。
你有尝试吗？
我有，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上海。它给人感觉就是太精致了，而且大家都有或多或少会不那么热情。
啊，我懂了，
嗯，
还是你刚刚
就
说
是，
的一个，有一定距
对，
离感。
就是我看到大家的表面，我可能就会退缩了。
啊哈。
嗯。
啊，我懂你意思，也有这方面的，但我觉得还是跨出这一步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我自己感觉，经过这个疫情，我觉得还是要多交朋友，多交不同那个类型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你不能说交吧，我觉得大家聊天吧，就他能不能成为你朋友，我们不先不说，我觉得你至少和他聊天，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聊天。
嗯，
我们不同职业的人聊天，不同性格的人聊天，不同想法的不同价值观的都可以聊天。这样，我觉得大家会，我是感觉大家会更开心一点，就像喝酒一样，你喝不同的酒，我觉得会有得到不同的开心吧。因为我觉得这样蛮好的，说实话，因为这要不然，我觉得你一直都我自己可能拿我自己举，我可能一直都只想一方面的东西。那我可能觉得，可能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我和其他人聊了之后，我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原来还可以这
嗯，
样，原来还可以这
对。
样。我觉得这样还这样，我是感觉，因为这个疫情，我后面很多年久失修的一些朋友，我都开始和他们联系起来了。然后
哦。
我和他们聊了之后，我是感觉哇，就是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原来他们现在是这样的，他们是这样想法的，
嗯。
哦。因为我一直，如果我没有去和他沟通，我脑子里会去设想他是这样想，他是这样想，他是这样想的，我
嗯。
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和我不可能聊到一块的。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我和他完全不一样。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然后和别人聊了之后，其实 no，他也能理解，他也可以，他也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也想过你想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只是他有不同的看法，他有不同的他自己的。环境，他的一个场景下，他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哇，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哎呦，我怎么没想到？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觉得我要和这些不同的朋友要多多聊一些天。我当时是这样感受的，所以我才说，大家就是为什么现在，特别是在大城里面，大家越来越，其实交朋友就越来越少了。感觉上啊，可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狭隘的想法。你如果那个不做这一行啊，你想做什么呢？我最不，你最理想的工作，不，你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我最理想的职业其实是旅居的那种写字儿的撰稿人，
那不就是村上春树吗？
差不多吧。
哇，哇哦！
我觉得我的理想状态是那种旅居的撰稿人，我可以在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国家待个几年，然后再去另一个地方这种的。
OK，哎，你这个想法我也想过呀。
因为我觉得
我
这
最
样，
近在计划我，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你既可以了解到那个地方的人和那个地方的文化，然后你也可以一直在变换你的生活环境。你永远会对，
是的。
你永远会有一些新鲜感，而且你永远会对就是你不了解的事情充满好奇。
是的，而且
嗯。
你这样抗风险能力还强，因为你一直在变化呀，
嗯，
你一直在变化，所以你不会担心说，你不会担心变化呀，你人最害怕的就是变化呀，
哦，对，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担心过变化这个问题，就我一直都没有觉得变化是多可怕的事，
蛮
嗯。
好的，我觉得你这样，这个就有保持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我之前看的就是有本书就叫《反脆弱
嗯。
》，它里面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这种方式， 就是你怎么去反脆弱？你为什么会脆弱？就是因为你封闭，你一成不变，但是你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变，你自然而然你的你就在反脆弱了。对啊，你看你就是一个励志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一下跳到了正能量这一块了。我一直是正能量，怎么就跳到这正能量这一块了？啊，那你是想自由撰稿人，也蛮好的。我是想要做那个酒吧老板，对
行，
吧？
酒
我
吧老
不餐饮老板，餐饮老板嘛，酒
板。
吧太局限了，
啊，我年轻的时候想做那种小店，就是那种，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想开那种类似家庭餐馆的那种店的，但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很累。我最开始了解到类似家庭餐馆，就是在成都，成都有挺多那种类型的店的，都挺小的，然后做的东西，你说好吃吗？你确实在家也能做，然后你说不好吃吗？它味道倒也还可以，就类似像现在的 Fine 的那种感觉似的，就那样的。
对，这个，这个就类似于像日本的那些小店嘛，那家庭小店嘛。
对，就是那样的。
对，我是觉得我还是想做那种，不是说酒吧类吧，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交流的场所，我想就是不同的人，能有不同的人来这个地方，然后大家一起交流啊，一起碰撞或者一起。喝酒也好，吃饭也好呀，大家有没有一起想要做的一些东西，对吧？然后有一个场，有一个空间在，所以大家一起
是
聊一
的。
下，就拓宽大家的那个见识也好，或者是一些想法也好，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我觉得你要不然你只是一份很固定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会有点太封闭了，我感觉。
我今年本来是想去咖啡店兼职做咖啡师的，就是我本来3月的时候想去，就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店在招我想去应聘来着，然后不就封了吗？就没法去了，因为那个店它关的也挺早的，就跟我们居家办公的时间差不太多，所以后来也没法去了。
那你是干嘛？你是全职吗？
兼职啊，就是周六或者周日去一两天，
啊
对那种，因为我
啊，
觉得这种环境就是，
是的，
对，就是说可以去认识到更多人，哪怕就是你
对，
可能只跟他打过一次照面，但是你也可以跟他聊天呀。
对，
我
而
是
且
觉得。
是你是有一个类似于一个怎么说，有一个主题或者是有一个契机，你是可以和他直接沟通的，而不是说我相当于一个陌生人，我需要
对，
去
你不
撬
需要
开
找话
另外一个
题，
陌生人。对，你不需要找话题的，而且你是站在一个很主动的位置的，就是其实这个点就在这一块啊，就其实类似于就是你有一个平台吧，就是你这个平台你可以让你去每天见到不同人，而不是说你在坐班，就是每天对着电脑就是聊天干嘛之类的，因为你面对面聊，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啊，干嘛的？他是否他真的喜欢？是否他真的在说他的经历？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对吧？这个蛮好的，你这个蛮好的。我之前也在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去一些这种地方，我不管是晚上或者是周六周天去兼个职，一方面你自己还能学习，说老实话，对
对，
吧？
因为你
甚至
只
他。
有在做这份工作，就是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你才能进步，不然你自己天天在家喝咖啡，你自己捅咕捅咕，就是你倒也是可以有所长进的，但是还是和人交流，你这个会进步得更快，我是觉
因为而且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太局限了，
得。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你认为的好的，对吧？你觉得这个已经，你觉得你喝了自己的咖啡，你说哇太完美了，哇我这个哗啦的简直就是 是我这个咖啡做的，我这个酒调的，但是对吧？你还是要去交流，别人他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他和你交流他的一个想法，你跟他交流一下，诶，你没想到的点，他想到了，他没想到的，你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很爽，对吧？而且你还能促进你的成长，他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酒其实它是这样形成的，它是这样形成的。我跟你说，哦，原来是这样，我难怪它这么，它这个香气是这样的，因为它麦芽是烘过的，它有那种面包的那种香气，有点那种咖啡的感觉。哦，你想，哇哦，原来是这样，对吧？你在家天天自己绞尽脑汁在熬，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它这个味道为什么是这个，对吧？蛮好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聊天一样，是吧？成长了，成长了，简直成长了，而且在疫情期间，简直非常棒，对吧？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好的电影和书呀？分享一下呀，任老师。
我在看，我打开一下。我最近看，我这个月看的书还有点多，反正
好。
这个月看了七八本到现在。
七八本你一个月看了？
啊，
我靠，你这，你很厉害，对，就保持，
不是，
对，
因为我不是上班。上原原来不是上下班骑车嘛？你骑车加起来也有1个小时，然后你不通
你
勤，
骑车看？
不是
你在开玩笑
你
吧？
不通勤了，不就有时间看书了吗？在
哦，
家，
那吓我一跳，我说你通
那我可
骑
真厉
车。
害，我
那
骑
你
车
太
的时候
牛逼
都听
了，
播客，
我看，你看这碎片化安排的真的是，简直，看了啥好书啊？
我读了那个《平面国》，我觉得还挺好的。他讲的，他是一个18几几年的书，但是他书的
叫什
名
么？
字《平面国》，就是平面的平面，
平面
国是，
设计的平面，
对，国
国
是
家
国
的
家的
国
国，对。然后
，OK。
他的那个想法就是非常的前卫。他里面他书里的那个概念，就是你拿到现在也不会觉得它很过时之类的。他讲的就是平面空间里的这个国度的居民是如何生活的，然后包括了他们的那些设定之类的。其实他前面有很长一部分在讲的是他们的那个设定，等于说他们平面国的载体是，你应该把它想象成是墙面之类的这种，然后他们就生
有
活
什
在
么
一
区
个
别？这两
墙。
个桌面和墙面。
桌面的话，你就是要你眼睛和桌面保持平视，你才能看到它。对，
我
但
懂
如
你意
果
思。
是墙面，它不就是
平
立在
视，
这里吗？
对，平
对，
视，
是这样的。对，你把它想象成墙面嘛。然后他们的这个国家里的女性都是线段，就是所有女性都是线段，然
都是
后
线段。
线段，对，就是两点一线连接的线
啊，
段，
就是一条线。
对。然后他们这里最低等的公民是，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不是等腰三角形。然后就是像士兵，然后还有工人之类的，他们是等腰三角形。然后级别越低的人，他的那个等腰三角形顶点的那个锐角就会越小。然后等他级别慢慢变高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然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说，这个等边三角形生的孩子就会是一个正方形，然后他们每生一代就会多一条边，每生一代就会多一条边。然后在这个国度的统治者，他们称作僧侣，就是僧人之类的，但是只是说一个名义上叫僧人，但实际上他们就是统治者。
所以僧侣应该是一个原型，对吧？
哇，你好聪明！这啊，差不多，对，就是这样的，类似的。它未必是一个真正的原型，但是它是那种边多到数不清，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趋近于原型的图形。然
我
后
懂你意
它
思
前半部分讲的大多数就是它这个国家里的设定之类嘛，然后到后半部分，它讲的就是这个主角他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在他们这个国度定位的是绅士之类的这种，
绅士，
gentleman，
啊，我懂你意思，
嗯，然后他在
有
后
棱
半
有
部
角
分，
的啊。
不，他在后半部分他。我忘了他咋不小心就到了一个空间国，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度。
这不就是《三体》的延伸版吗？
我没看过《三体》，但我觉得他这个设定挺厉害的，而且它里面还会讲到一些就是类似社会层级的问题，就很强。它是将近200年前的书，它可以讲到现在很多人不敢讲的事。嗯，
你这个还蛮，你不，你这个设定蛮有趣的，就是
对，
你懂吗？就是那种墙面，然后墙面上有那个圆形，有线，有三角形，有正方形，啊，它们分
是，
等级，
对，
啊，
就是他后面去到了空间国，然后还去到了直线国，就有点类似于那个小王子去到其他星球，看到其他星球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去了解一个他不知道的世界。
你这样是。脑子里这画面还是蛮奇特的，你在想对吧？那像一个墙上有一个那个线，有一个那个圆在统治这个什么三角形，什么正方形，然后这个，然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他们要怎么有次序的在干嘛？
对啊，嗯。
他这个也在影射那个社会嘛，应该是吧。
是的，他最开始其实讲，因为他最开始讲的就是他们这个国家里的阶级的设定嘛。
你这个，你最近，因为最近其实最让我想的就是那个1984，啊，
哦，
不说一
是
九
的
八四，
呀，
不说1984，
对，你不能说这。
我最近看的是那个《鱼翅与花椒》，因为之前想看，但一直没看，
我也一直没看。
之前看了1/3，然后现在把所有的看完了，我觉得他写的真好，这是我自己，
觉得真想回成都，
也有吧。就是爱屋及乌嘛，就是我感觉他里面写的，我觉得他写的蛮中立的，就是并没有说非常的偏向于什么，因为它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政治的东西。哎，我干嘛又扯到政治中？哦不，他我们不说政治的东西，就是它里面有些小的故事，我感觉我操，比中国人还了解。你知道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啊，你知道为什么？别人给我们倒茶或者倒酒的时候，你要用手指在那个桌上这样敲吗？用两个
我
手
不
指
知
在，
道。
然后他里面就解释了，我说他说的是以前乾隆微服私访，然后他不能让别人发现他是皇帝嘛，所以他在一些饭店里面，他要给他的侍从沏茶，然后他们侍从就是。吓都吓死了，但他们又不能去暴露这皇上的身份，因为一般情况在这种场景，他们一定要下跪的，所以他们不能真实的下跪，他们只能用手指放到桌上，然后两个手指在那边敲，就表示说他在下跪，就谢主隆恩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一直这样传下来了。我以前小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看那些大人，别人给他倒酒倒茶，他们就要在桌上敲，我在想为什么要敲，我一直想不通。啊，那时候又没互联网，我也没去查啊，一直到现在都没查。但是一看这书，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它里面还说了很多菜系，为什么要这样吃？为什么中国人要喜欢吃各种？因为中国人对于杀生来说，为什么他会觉得没有任何负担？但是外国人他会对于，就是当你面杀生，他会觉得很残忍。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观念，我们觉得地上走的、天上飞的，除了汽车和飞机都可以吃，因为活物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活物，它只是一个物件，我们并没有赋予它人性，所以我们杀它是没有任何负罪感的。但是欧洲的那种，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那种文化也好，他们去杀一个动物，他是感觉动物是有那种所谓的人性或者干嘛这种感觉的。他会觉得我去杀一个动物，会觉得哇很残忍，干嘛之类的。然后他去解释这一块，我觉得哇蛮有道理的。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 多看书。
确实。
反正我最近就在看这些，还有就看一些醉酒的《醉酒简史》，就是《醉酒简史》里面有个很有趣的，就是苏尔人，苏里人嘛，就那个非洲有一个部落，他们是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的时候就必须喝酒，喝完酒才能工作，就很神奇吧？因为为什么我看到这一块很有感触的点就在于
那不
说，
就跟俄罗斯一样吗？
差不多吧。但是俄罗斯他们不是为了工作喝酒，他们是因为要工作，所以必须得要喝啤酒吧。那个时候他们就喝啤酒，然后这个为什么给我这个感触就是我们对于工作喝酒其实禁忌很大的，
是
对
的，
吧？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在我们传统，也不能说传统吧，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如果你工作时喝酒，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不靠
不
谱，或者是
严谨。
特别的，对，不严谨。但是后面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觉得你不严谨？是因为很多人喝酒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导致说他犯了很多问，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在我的观念里，我觉得，比如说我中午要干活，我喝一杯啤酒，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你知道，你必须得知道这个是工作，然后你能知道这个杯啤酒能让你放松，然后你可以去喝这种东西，你不能说我大中午的我就去干一杯那个白酒或者说那个葡萄酒之类的。除非你真的酒量特别好，我觉得也是 OK 的。我是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 OK 的，但是整体的大的环境，我觉得还是最好还是不要喝。就是文化对比吧，就是他们那个文化和我们现在这个文化，那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那些关于醉酒的一些故事，从古至今，从那个非洲到埃及到欧洲，然后各种各样，特别有趣。我觉得看这些东西，而且让你更加坚定了。酒是快乐之源，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适量就好。电影呢？最近有啥看的什么好的电影吗？
没有，我看电影坐不住。我想想，我前几天看了那个安藤忠雄的纪录片儿，等一下，就叫安藤忠雄，然后什么什么什，等一下，什么武士来着？我不太记名。
哦，我那个我好像也看过
啊，
那个
安
纪录
藤
片。
忠雄，武士建筑师，然后里面讲的就是他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品之类的，包括了那个光之教堂，就是他那个，你应该
我
知
懂了，
道吧？
我看了那个
对
纪录片，
对，
我看了，
啊，然后还有指导，然后还有保利剧院之类的，就是你就是当你知道他的作品都很厉害的情况下，你再去看这个纪录片，就会发现他人也是非常可爱的，然后他人也是很直率的那种。
是的，哎，他是不是科班出身嘛？感觉他们是真的在玩儿，
对，
我觉
就
得
是
这。
他整个的状态很放松，就没有把这个当成工作，就是他想做，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去做了。
对，而且他特别喜欢中国。他说中国对他来中国做建筑，他觉得我在日本想做这个，想做这个，他们觉得
不
这个
让，
做不
对。
了，这个做不是这个不让，这个做不了。然后在中国都是可以做，这个能完成，这个能，他就觉得哇，他的很多想法他都能实现，
对，
而且
是。
阻碍非常少，他就很
我
开
看那个
心。
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画那个草图，真的就是拿起笔来就可以在纸上画的。
是
就是包括那个保利剧院，他用那个，反正就是他用那个
你知
类
道
似
为什
马
么
克
他？
笔。
你知道为什么
然后
他
他可以
一
直接
下就
把
能画
透
出来
视
吗？
都画出来，我
你
觉
知
得
道为
应该
什
是他
么吗？
脑子里就有这个东西啊。
不是，是因为他喝了酒。
真假的，我都信了。
真的他激发他的创造力了。他那个纪录片，我是和那个野口勇的纪录片一起看的。野口勇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野口勇也特别，他还是齐白石的徒弟。
那可真厉害，
然后他做的那些，他做了一个做公园啊，做儿童的娱乐设施啊，做那些做产品，别人都做的很牛。除了这个东西，别人的观念特别特别，反正你去看，我觉得观
我
念
知道。
他们对于这种观念的很厉害。我觉得就看这些东西就可以开阔你的思维，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我还看了一些关于酒的，就比如说，你如果真的喜欢，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美国的禁酒令，禁酒令时期，就1919年到1923年，就这13年的时间，他们发生了一些，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现在的酒吧都是很多，像上海很多酒吧都是在模仿美国禁酒令时期的，因为那时候禁酒嘛，所以他们酒吧都会做得很隐蔽，所以有些暗门啊，干嘛之类的。像很多上海的酒吧叫 Speaking No，它就是模仿以前那个美国禁酒令时期，因为它店面相当于卖东西的，然后你要推门进去，然后上门了，上到二楼之后，你还要去找它的暗门。它就是因为以前禁酒令时期的时候，它要避免有些这些警察来查，所以他会去做这些暗门之类的。了解这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觉得你喜欢的话，还是了解一下这后面的原因，为什么他来，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还有可以推荐给大家几个电影，关于酒的，有一个叫什么《天使的一份》，一个苏格兰的吧，苏格兰的一个电影，就是天使的一份。其实他为什么这么翻译，就是因为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特别是像威士忌，他在桶里面。它会挥发0.05%还是0.0几，这个东西它会挥发到空气里面，然后酿酒师来说，他是感觉是天使分享给天使的这一部分挥发掉了是分享给天使的，就相当于还是要给在这空间里面的这些天使给他们一点快乐，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这部电影也是说一个救赎的，我也觉得蛮好玩的。其他的我觉得也没啥，对吧？今天也聊了很多了，借此疫情，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大家各自的生活呗，也蛮好的。嗯，
行吗？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好的，谢谢，好吧，谢谢我们能哥，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吧，
好，期待我们可以早日解除隔离，然后一起去骑车喝酒。
哇哦，真的很期待，真的，我现在都想好了要去喝什么了，要在路上狂飙，享
就
受。
把酒放在那个放咖啡的那个托里，然后边骑车边那个，是吗？
就拿一个长的吸管，然后就是插到那个什么啤酒里面，边吸啤酒边骑车，然后迎风。你知道吗？感受这种最后的春天，不是最后的春天，下一个春天。
好的，你也可以直接感受夏天了，估计到时候。
好，
好的，
谢谢大家，再见，
那我们就下期
拜
见，
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希望大家春天好好享受，拜拜。